我知道这是最后一堂课，然后第一天的最后一堂课，大家其实脑力现在应该已经不太多了。然后，但我还是要先声明一件事情：这门课是微软为了开发人员去设计的一个在设计方面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故事啊，一个准则。所以呢，如果你们很想很想很想看扣，那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整堂课里面不会看到任何一码。任何一行程式码出现，好不好？好，这样我们要先对一下哈，大家的期望值不要这个有落差。好，那首先呢，这个我必须说，我不知道台下有多少人在过去听过我讲，这个 Metro 哈，我们之前的 Windows 8。那我现在已经这两个月刚转任这个到学校去了哈，然后这个。等一下，这个过去当然有一些事情哈，但我们现在来广告一下，这个是一定要讲的哈。每一个老师是不是都有讲哈？就是四个东西，我相信你们应该比我还要熟，我还要熟。那我会讲这个，是因为过去那个我都会讲说自我介绍说我是台湾微软唯一的设计师哈。那现在唯一设计师离开了，我们去学校哈。那这个但是还是会跟微软保持一些合作哈，或者是密切的关系。好，首先。我看到这张图，大家会想到什么？今天是什么原因把大家就是找来谈这个 Universal 的这个 Windows App？ 到底是什么力量呢？好，这话说，在几年前，有一位天才，他说了一句话。从那句话之后 ，Google 的员工 ，Google guys， 每个人都超紧张的，好。那我看看他讲哪一句话，这是谁讲的？他在几年前讲这句话，我记得是2009年他讲的这句话。他说 ：“No one ever needs the web。”想深入一点，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他在2009年讲完这句话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点，吓得 Google 怎么样 ？Google 说：“完蛋了。”User 不再用我们的 Google 的这个 search browser 去做 search， no search no money， Google 吓死了，对不对？然后这位天才因为讲了这句话，他做了一件事情，在 iPhone 上面有 store， 全部的 user 养成用 store 去下载去购买他们的 application， 他不是受过 browser， 对不对？这句话改变了什么？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很多 business model， 对不对？微软也改了，所以在2009年开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加入微软8年半，我在那个时候从 Silverlight 必须转成谈什么？谈 Metro， 谈 App， 就在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得改，就是 Steve Jobs 这一句话。好，然后他当然也改变了什么？各位脑中可以想一下，还改变了一个公司，对不对 ？Adobe， 对不对？好，从那个时候，小心一点。从那个时候，我们的摄影师是非常尽职啊，非常认真的在照相。从那个时候怎么样？微软就不要再跟 Adobe 拼那个 AI 了，对不对 ？Flash 现在也没有了嘛，对不对？你看，然后我们也不玩 Silverlight 了嘛，是不是？好，所以他的一句话改变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也促使各位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好，大家聚在这个地方来谈论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使用者经验的一个 APP。 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从这四个今天要谈的这个部分来谈起。好，这是我今天要 deliver 给各位这一二三四，对不对？我数学没有错哈，四个哈很重要的东西。首先在微软的这个设计语言里面，大家你好，那我学程式已经够多程式语言了，我居然还要学一个设计语言。这个是 for 这个Universal 的 Windows Application 的一个设计语言，它就五个 principle， 就五个原则。那我想说，我从微软从一刚开始在推这个手机Mango， 你知道最早最早那时候 Mango 也有设计 guidance 啊，也有设计准则啊。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讲它的设计准则，一直到哪里 ？Windows 8.1， 好 ，Windows 8， 那个时候谈 Metro 也有设计该那个它的准则。那这个就是最新的，好，在我要快要离开前的时候，我们公司出了一个 Windows 10的， 啊 ，for 什么 ？for universal design 这件事情，他做了这五个。那这五个，大家因为觉得天哪，天哪，所有的工程师都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好，对设计的设计师来讲，我讲是真的在外面接案的那些设计视觉设计师来讲，哈，这五个东西除了 think universal 这件事情之外，其他的都是他们本来在日常生活中就会发生的事情，好，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微软为什么每一次都这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我必须凭良心想，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公司这么积极努力的、勤奋的，好，去做所谓的 design guidance， 做了这么丰富。你知道我们刚刚那个 design guidance 有多少页吗？有人 download 过吗？在 MSDN 上面有447页。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公司这么致力的把一个设计做标准化这件事情，好，标准化这件事，可见我必须讲是非常用心了哈。那如果台下有 designer， 只要知道多少，只要知道五分之一就好了，剩下五分之四，不要把这四百多页丢给他，把他吓死，这样他做出来的东西我给你打包票，跟你长得差不多，好吧？哈，那设计师因为很难控制哈，所以我们就像那个 even 是那个贾博士的公司。苹果它的设计 guidance 只有几十页而已，但是我们有四百多页，知道吗？好，那为什么？因为他太了解了，设计师不要太多的规范他，不然他没有空间，他没有空间，他做出来的东西就长得一样。好，那你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因为我从以前开始讲 Windows 的 guidance 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会质疑啊。我必须讲说，微软其实希望大家就像设计师一样，你只要知道我一点点的 principle， 你只要知道我一点点的 guidance， 剩下你自由发挥就好了。所以我们要你自己做设计，我要你自己做很漂亮的字型、配色什么的。OK， 其实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恐怖，一定要447页的东西都读完了，你的 APP 才可以上架，你的这个 APP 才会变成是微软现在的 Universal App 的 standard， 没有这件事情。好，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很简单。如果你设计的很烂，哈，他说如果你 sucks， 你设计的很烂，或者是你需要灵感的激发，你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嘞，那微软告诉你说我们是怎么想的，好，我们怎么去想的，我们怎么去想 universal design 这些事情，那麻烦你参阅一下这447页，好不好？好，不一定要全部，但是至少可以让你知道说，哦，你可能怎么下手。你才可以比较容易去符合我们这个整个那个 Universal Windows Application 的这个设计的样子。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好 ，Keep it simple， 这个非常简单，连微软的 logo 都改了，最近 Google logo 也改了，对不对？好，大家都把它简单化，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非常难。做设计的都知道，要一个东西简单到不行，然后又要能够讲东西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难的事情，对不对？哈，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把它塞满，塞满总该有东西吧，对不对？哈，可是这样子的话呢，眼花缭乱。所以在那个我们现在在考虑说，怎么样让它很简单这件事情，反而变得不简单。OK， 那在我们的那个 guidance 里面，其实大家都有提到一些简单的东西，就是我们把不必要的一些视觉上的东西就不要做了哈，使用者会看得到的、会用得到的，我们再把它做上去，好，尽量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设计。然后第二个呢，它的 guidance 提到的就是 think universal 这个部分，我刚刚提到设计师很难做，因为设计师通常都喜欢做自己眼前的设计哈，很难去考虑到什么整体。但是呢，这个从技术上面的设计上。我们必须要推广的是如何去降低在开发上的成本，对不对？好，所以呢，在一致性的像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装 Windows 10的平台有这么多，大概有11个，对不对？你总不能为了11套每个都去做吧，那真的太疯狂了，好，太疯狂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不管在开发或从设计端这边来考虑的是不同的这个 form factor 它的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或是他怎么样被使用者操作这件事情，要把它谨记在心。所以在第二点的这个 principle 里面，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我们跟 Apple 不一样。 Apple 是什么？它统一的什么？硬体的 form factor， 所以它不想统一它的 software design， 了解吗？所以它的设计师可以在里面非常疯狂的做很多很视觉张力很好的一些 application， 但是呢， 微软的条件并不是这样，在 Windows 的世界里，我们的 form factor 太多了，我们是 open 在这一块，所以反过来，面对这么多的不同的这些 form factor，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总要有一个东西是什么？是可以稍微有做一个这个标准化，然后呢，让微软的这个 Windows 的用户，他 even 是透过不同的 form factor， 他还是可以怎么样，很好的有很好的 user experience 使用者经验。所以我们才会反过来做那447页，好，原因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背景不太一样哈。好，再来第三个 principle， design as one， 啊，这个通常做设计的人都很喜欢，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嘛，哈，我的视觉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化，我不可能说啊，在这边长这样，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很简单，大家都可以懂。这个部分就提到，就是我们来思考是在 UI 端的部分。它的操作的 experience， 我不管今天用在哪一个这个平台上，基本上我希望使用者经验它是有一致性的，至少 user 很容易去操作它。不要他今天换到手机，哇，同一个东西我得去找找看它的东西藏在哪里，很难用。好，好，再来这个个人化的部分哈。个人化部分我找的是这张图，应该车子其实蛮 personally 的，就是它其实各位男性的这个 user 都知道，你买车一定是挑自己最爱的，对不对？好，所以它丰富的是什么？个人化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在这个design上面，我们会希望是说，虽然我们有一些必须注意到的使用经验上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同时也要注意到个人化这个部分。那所谓个人化不是说，哦，今天他喜欢红色的话我就给他红色的话，今天给他蓝色的话给他蓝色的话，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而是真的体贴到他的心坎里。好，就像这个车子，有人喜欢皮卡丘爱到死啊，好吧，那车长就做了一个皮卡丘的车子，但他可能是概念车，只是好玩，但是至少他愿意这么做。那我们觉得在这个我们的 principle 里面，其实也是希望什么，希望大家呢在做这些标准化的过程中，要考虑到你哪一些功能，哪一些内容是 for personally， 然后让那个人用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说到开心，我们就要看到第五个 principle， 它的原则。我相信在会场有很多人，大家看到这张图，有没有人去抢这个啊？我跟你讲，我不是他的迷，但是呢，我其实还蛮心动想要去买这个的哈。那这个图出处我找了很久，因为我研究很久，因为有公播权的问题，所以我找了非常安全的是，这个是所有的媒体记者他们采用的图，因为它上面写一个叫做捷运卡公司所提供的。好，那除此之外大家就不要再拿别张图，会被告，知道吗？哈，那个我本来是想说啊，这个可能这堂课都没有扣给你们看，我知道你们看扣会比较兴奋，然后想说好吧，那不然我把图有没有，我等一下要做的那些那个什么那个 showcase 啊，图至少用这个好了。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不行，因为它这个授权还蛮严重的，所以就只能找这个新闻广告的。好，那回过头来我们来谈正题。这个第五个 principle 叫什么？创造愉快，创造愉悦的感觉啊。这个其实就是引起人们对你东西有什么一定的渴望跟喜爱度。那有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你的 APP 或者是你的这个 Web 也好，基本上可以造成什么，使用者爱你，那就会有忠诚度，就像我们大家都很爱他。那我必须讲这个例子真的非常好，就是他创造了非常多人的喜悦，然后到今天新闻都还在讲，对不对？他因此就是被拉下来了，对不对？还在吵。那我只能说什么，他的 idea 其实不错啦，但是他的执行方法有瑕疵，他的执行方法有瑕疵，造成一路就错到底，还在错，对不对？那就有点可惜。那你说这个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开另外一台课来谈。但是这个创造愉悦的感觉，这个是大家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 principle 里面第五条提到的哈。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447页里面有哪些重点。我还是跟各位同学提到一件事情，它这447页里面在字型上面还是会有这个希望大家可以这个遵循的哈。那字型上呢，在 even 是在我们现在这个WPA 里面哈，他还是希望你在做 app 的时候，你的字型还是采用的是这个 Seagull 的这个字型。 好，请大家还是采取 Seagull 这个，这是英文的部分。那当然中文部分呢，没办法，我们到现在还是只有一个什么微软中那个中黑正黑体，是不是？好，那就还是先使用这个字。那为什么？因为在新的作业平台里面，在 Windows 10里面，我们对于字的部分呢，我们会有很神秘的一种做法。好，就是等一下后面会提到哈，有一个很神奇的数字，所以呢，我们的字型是调整过的，那会让你们之后在做什么？面对不同的解析的时候呢，你不用去做不同解析的考虑，好，它有很神奇的这个运算这个部分。好，再来呢，对于 icon 的部分，也是希望你们尽量用简单，就是第一个 principle 叫什么？Make it simple, 对不对 ？Keep it simple， 就是希望你们尽量用很简单的这些部分。那在这个 icon 的这个部分呢、啊，你可以看到还有两个 pixel， 也就是说你们的线框基本上是两个 pixel。所以如果上面的这些 library 里面上面的这些图不够你们用，设计师可以自己做，可以自己做。但是请记得哈，程式你今天在上面的时候，那个设计师上面那个它只有那个线宽只有两个 pixel。好，只有两个 pixel。那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呢，为什么很重要啊？讲到后面，你们越来越有了解哈。好，再来看到的时候是这个 color， 在颜色的部分，其实基本上哈 ，Windows 的这个 UI 在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有三个颜色，一个是哦，这边英文会讲说 primary color， 就是我们的前景，就是前面你会看到的一些颜色。然后再来呢，上面有一个叫做 secondary color， 然后还有一个没有在上面，叫做 system color。基本上会有这三个东西会运作在整个我们的 Windows 里面，它在颜色的部分。好，那只有这个 primary color 跟那个 secondary color 是你们可以自己使用的，你可以说哦，我想要什么颜色你都可以用，但是 system color 比较不行。好，这个是系统上面的一些颜色。那后中间这个部分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因为不同的 form factor 还有 user 上面这个东西会有什么 high contrast， 它会有什么高亮度或低亮度的部分。所以呢，这边会特别告诉你，当你在思考颜色的时候 ，even 是同一个颜色，比如说像中间那个哈，它在黑色部分，那 overlay 部分，它举了就是说，请你设计40%、40%、30%、20%、10%跟0%，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们有什么 mouse 会有什么 over roll over， 请用10%10%这个 idea， 知道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呢，这个什么 mouse 呢，还没有东西还没有过来之前，可能是10%，但是我的 mouse 一靠近的时候剩20%，然后我 click down 的时候变成多少30%。也就是说，他希望你们要考虑到，因为会有这个荧幕有色相在反差部分，所以10%10%这个算是还安全的一个辨识的一个 range。OK， 好，好。再来我们要谈的是第二个叫做怎么样把这个 Windows 是怎么样把设计变得很容易。其实呢，他做了这四个东西，他在做什么？size， 刚刚看到11种不同的 form factor， 我怎么样去改变它的 size， 然后呢，我只用一套设计就好了。好，这真的是梦想啊，我已经讲了8年多的梦想。但是我看得到的是他越来越成熟，老实讲哈，我必须心里讲，他真的是越来越成熟，所以大家可以更放心的跟着我们的技术去做这 adoption 的这个 design。 然后再来呢，这个 input change， 好，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什么东西啊，用 touch 对不对，用手指当 input， 然后呢还有什么滑鼠我也得注意对不对，我不可能丢掉滑鼠，好，所以会有滑鼠跟这个手指上 touch 的这个部分。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effective pixel， 这个 effective pixel 有玩相机的人不陌生，因为照相机很多那个 CCD mode 对不对，它里面的解析它其实就是这个技术叫 effective pixel。 那过去我们可能讲的那个 pixel 有没有，设计师问你说 resolution 多大啊，那个 pixel 其实叫做 physical pixel， 它不是 effective 的 pixel， 我们等一下会来大家看一下它的差异。然后有一个叫做什么 scaling 的什么 algorithm， 好，这个等一下也很有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你在开始你的这个不管是哪一个平台开始的 even 是手机开始或是平板开始或者是一个这个 all in one 那个很大的荧幕的一个专案开始，不管你从哪一个专案入手，总是要先什么，先 plan 你的 design 嘛，你先有一个规划。那这边看到的是，天哪，列出来怎么有那么多个啊？然后老板说，不好意思哈，我做的这个 application 就是要通吃，他就傻眼啦，通吃怎么吃法嘞？会不会消化不良就肚子吐出来了？是不是肚子痛吐出来？这不可能嘛，太大了，他怎么那么多啊？我设计师要设计几套？11套吗？这太夸张哈。所以怎么办呢？微软这时候挑了一个东西，他挑了一个东西，我挑这几个来做就好了。红色就是我挑的，所以你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你只要确定到时候你做出来 UI 可以符合这三个尺寸跑出来的解析就可以了。好，那你在外面，你如果看我们在外面提，他可能会提说这个东西它的一个名词叫做 Black Point。那因为实在太难翻了，其实我一直很困扰，就是这些名词可不可以翻，因为 MSDN 上中文也还没翻出来，但是我不敢参考大陆的，因为应该很恐怖，就是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用英文的好不好。那你可以说它叫做 Black Point， 或者有人叫做 Snap Point。 好，不管怎么样，你要写程式都知道 Black Point 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好，是一个你们的一个突破断点的意思。好，那这个地方就等于说我们挑了这三个当做是什么，这些11个里面，我挑这三个当作是我可以去做这个我设计是不是符合这个 standard 的一个标准的三个很重要的点。好，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好，我们从这三个点来看，哎，这三个点会用到一个是手机，它只有什么320的 EPS，EPS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effective 的 pixel， 好，它的缩写叫 EPS， 所以微软谈的叫 EPS。好，然后你会有720的话可能是什么 Pad 或是平板嘛，像 Surface 这样，就是它可以移成这个Portrait 或者是 Landscape 的 View 两种。然后再一个就是这种桌机很大的哈。好，那我们如果在上面做好这个基本上呢做出来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同一个 APP 但是它会适应到不同的这个载具上面的这个 form factor 的特性，它会有给予对应的 content， 所以它的 UI 其实是什么，它的 UI 有可能是1024，这个是它最早开始做的。我通常都会建议大家啦，就是不要挑那个最小的开始做，不合理哈，请大家挑最大的，就从1024开始做。所以就要记得你们做的时候就用1024的这个标准，好，它自然就会符合这个720到320。好，为什么哈，等一下会提到它在 layout 上是做怎么处理的。好，到目前为止会听起来很神奇，原因就是因为微软的技术我们 support 并不是去 resizing，那是很笨的，所有的脑袋想的是 resizing， 不是用 resizing， 我们用的是 flow 在数学运算里面叫做浮动，对不对？是我们让 content 是浮动的，所以你看到这三个不同的尺寸，它是用 content 去做浮动，所以刚刚你看到的在三个 UI 上面，它的 content 的量跟分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用的是浮动 content。 但是呢主要的这个 icon 呢，我基本上那个这个你看到蓝色这个 my UI， 它其实三个都是一样大。然后呢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思考的是 size 是不一样的， size 就是什么，哎呦，我好像跟着它萤幕变大变小这样子。好，萤幕变大变小，你那个 resolution 会变胖，对不对？然后马赛克就会跑出来，好，所以是不太可能用这个方式，觉得比较笨。应该是什么？想一想哦，如果是这样，那我是不是让它的 content 变多就好了嘞？好，我不要去改变那个图本身的这个size 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那个为了这样应对，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 control。那在这个 adaptive control 上面呢，其实以这个例子它是很简单的，然后你一个平板跟一个手机下方都是我们熟悉的放什么 command bar， 对不对？然后 app bar 我们会用这个名称叫它，你可以看到它的长相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只是在一个多一点一个少一点。在手机上面的时候，可能我先抓什么最重要的四个， 好，最重要的四个。以前我在讲这个 Metro UI 的时候，有跟同学提到一个概念，为什么你说，哎，老师他是取后面四个，最靠右边四个，不是从左边开始啊？为什么？哦，这个还是讲一下，因为全世界70%是右撇子，所以右撇子的人呢，在右边右下角是什么？他的手指或食指最容易touch到的点，所以越重要的方寸往右下角放，这样了解吗？越不重要的就往左边一直推过去就对了。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我手机里面采取是我最重要的四个功能，我一定要放出来，就是这四个，这样了解吗？然后呢，在我们的 control 里面会提供一个相同的东西，就是你会有一个这个 menu， 对不对？哈 ，menu， 如果你的 bar 是在下方，当然了，你的 menu 是往上弹嘛，好，往上弹。那你看到它的其实长相是一致的，它的控制的方式是一致的。这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tools 里面，其实提供了很多这样的 control， 让大家去套用它，以确定一件事：你今天套用了这个效果，你到了缝还是长这个样子，这样了解吗？好，就套一次，基本上它是长一样的，好，不会就是不一样。好，再来呢，刚刚提到的 input， 好，输入不同，哎，这个就很有趣了。但我们先来谈这个好了。你看到它有什么？以旁边的这个下拉式的这个选单，下拉式选单我们常用，对不对？下拉式选单会有两种表现，一个是当 user 用什么，用滑鼠的时候，一个是 user 用手指去按的时候。眼尖的应该很容易看得出来吧？我觉得你们视力应该都比我好啊。应该是什么？它的间隔距离不一样，对不对？行距不一样，因为手指比较粗，所以间隔要大一点，才不会误按，好，按到另外一个。OK， 好，然后呢，在旁边这个地方，假设它是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date picker， 是不是？就是它那个是做一个这个时间的哈，就是那个日期的。那你看到在左边这个地方，如果今天 user 呢用的是什么 mouse， 它自然就会长出什么，长出上下键，它是自己长的哦，好，那如果呢 user 这个时候像我现在突然间把这个什么，把滑鼠这个拔掉，然后当我再次到这个页面的时候，或者再次去看它的时候，它很聪明，它就会变成右边的这个部分，因为它知道你没有什么，没有 mouse 了，没有 mouse 用手的时候，它就自己变成这样，所以它的行距间会自动拉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可视性的这个 UI， 其实我们的技术上很聪明的会自动帮你判断。如果 user 今天有 mouse 在滑动，哎，它的 UI 就自己会变，它就会长成这个样子，长成是 mouse 可以操作的。但是如果你在用手指的时候嘞，哎，它就自己觉得说 ，OK， 那你现在的 mode 应该就是属于 touch mode， 所以它就会把这个 touch 的这个 UI 的部分呢，就自动帮你改成这样。它是自动哦，我本来不相信，我觉得哪有那么神奇呀、啊？是不是？后来我觉得好啦，所有的那个微软的大家都说它是自动的，我就相信了。好，那你们验证一下可以吗？哈，啊，他说它是自动的哦。那我讲到这个 input 哈，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很有趣，我跟同学说，我们现在在讲使用经验 input 有很多嘛，对不对？有滑鼠，有键盘，有手指，这是最常见的。那我们在讲以前，因为我之前在英国，我做的是disable 的这个使用者经验研究。什么是 disable？ 就是有残障的。那残障那时候是什么啊？就真的是 physical 上身体上面可能跟各位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他有点色盲，然后他有一点那个手的部分没有办法操作哈，类似像这样子，或者是很多其他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好，那我现在常讲说，不是哦，我们现在因为 touch 的这个充斥在我们的科技里面，科技生活里面，所以我说，现在 disable 不是只有真的是 physical 上的，我们要考虑到一件事，是有一个人他两只手都没有办法用，谁呀、啊？就是你很忙，两只手都在滑滑鼠，或者一只手在滑滑鼠，另外一只手在干嘛？在用手机，对不对？你说两只手都很忙，那还有第三个萤幕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哈，就会变成这样。就是说，现在 disable 的定义可能要稍微改写一下。有一种不是 physical 上的，是什么？是他的手太忙了，哈，已经在滑很多其他的 这个电子产品，所以怎么办呢？哈，所以 disable 我们现在都要换一下。啊，这是题外话，让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对于这个是看自己的行为模式是不是已经变成这样哈。好，再来这个是什么 ？Scaring 的这个 algorithm 这是什么意思？哈，他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不同的 form factor， 你在看的时候，距离当然不一样嘛，对不对？好，你在那个家庭娱乐机上，比如说你们打 Xbox 跟它当然在那个电视嘛，那电视就是这么远嘛，对不对？好，电视就是这么远，然后手机很近啊，我拿着就可以，就是这么近。然后呢，平板可能再远一点，好，然后桌子像这个 notebook 可能就再远一点，所以它的其实距离都是不同的。哦，距离不同，那会发生什么事？我之前常常举个例子，我在那个卖场之前呢，好，卖场，比如说不管是灿坤或哪里的门市，现在可能没有这个展示。以前那是什么时候？就是 Touch 那时候刚开始，他在推什么？那个电视荧幕有没有可以用遥控器上网的那一种？有没有这个年代？有吗？哈，然后他就在那个门市里面就摆一台展示，就是大家过去就可以用那个遥控器啊，然后模拟在客厅啊，然后你会看到那个电视就可以上网这样。厂家只注意到这件事情可以上网，但是我心里想的是说，但是他不能看。什么叫不能看？不然他打开的是雅虎，你知道雅虎那个 portal 密密麻麻，你坐电视坐这么远，你是看得到那个字吗？不行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不 work， 就是很丑。我就在想说，那销售量应该不太好，是不是哈？所以要注意到的是，当我们注意到了，我们注意到不同的这个什么 device， 它在实际上使用的情况，它会有距离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是，既然会有距离的问题，那我 UI 上要怎么改变呢？对吧？除非你的手机有这么大 K 哈，不然的话就不要讲哈。好，可以看到这张图。我在这三个不同的这个载具上面呢，我设计的 UI 呢，刚刚提到的，我是适应性的 UI， 所以它会自动把它什么，它会自动去做一些这个调整，让它呢这个比如说我们举上面那个框框拉出来框框好了哈，最大的荧幕呢，比如说电视机的荧幕，它可能就是200×200，好 EPS， 然后呢，它到了这个我的这个平板上呢，它可能就变成150×150的 EPS。然后到了这个手机上的更小，就100×100。啊，你说这个是怎样？是三套吗？哦，不是，它是一套 UI。但是呢，我要提到的是为什么它会自动必须调整成三个这个不同的大小？原因是因为这个距离嘛，对不对？刚刚提到的，它有这个距离啊，有这个距离。好，远一点，你当然要大一点嘛。那我想到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好烦哦。好烦哦！为什么远一点就要大一点呢？好啦，你如果想我刚刚讲的那个什么雅虎的 portal， 你就知道，你在家里看雅虎 portal， 你一定会气死，是不是哈？不可能，好，所以当然大一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结果，为什么我得考虑这个距离？因为当你把这个三个拉成一直线的时候，你的眼睛看到的是这样，你在做图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的 EPS 数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的眼睛，人的眼睛在一直线看这三个载具的时候，看到的大小是一模一样，懂意思吗？人的眼睛在看一直线穿出去的时候，它的大小就会一样。但是呢，我们从旁边看的时候，哎，三个 UI 怎么长的大小不一样？但是你直线这样看过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长得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人的眼睛看到的。OK， 哈。所以我们接下来提到他怎么办到的，我们怎么办到这件事情，怎么办到这件事情，这个四，虽然我不是讲说这个数字呢，这个中国人不爱，对不对哈？我们都巴不得规避这个数字四，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对不对？不好意思，因为西方反正没这个禁忌嘛，所以他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么神奇的事情呢，符合视觉上的需求，然后在实际上的时候呢，他的做法其实是又适应到什么不同的这个 distance 跟载距，就是用四这个数字来解决。他说他是一个 magic， 好 magic number。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 guidance 里面，其实会教大家，你在做很多版面啊 UI icon 的时候呢，你整体的考量或甚至是字拉出来的时候，它在网格上呢，基本上都要符合四的倍数。所以你的图、你的 content 基本上要符合四的倍数。 我在过去的时候 Windows 8的时候，我记得没有错，当时设定的是5的倍数，一定要是5的倍数，不可以有基零。好，那到了这边的时候变成什么？变成4了，我们改了，因为我们还有，我们必须要跨其他更多的载具，所以我们后来那个伟大数学家帮我们算出来是4。为什么它很重要？大家想一想，你现在的解析度哪一个去除不会被4除尽的？哪一个解析度不是4的倍数可以除尽？那你就去投诉微软，说你错了，是不是？啊，1024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可以吧？是不是？320是不是啊？你会发现这些解析它有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只要是4啊，4的这个 pixel， 它基本上就可以去什么？去运算它，它可以去运算它。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必须要使用的一个技术。再来就是跟各位解释一下，这就是刚神奇的点，为什么我在不同的萤幕上，我在一直线眼睛看的时候，它后来是长得一样的。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左边，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在 physical 上的这个 pixel。 physical 上的 pixel， even 是 photoshop 里面它所用的都叫做 physical 的 pixel。这个时候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就是说啊，如果我今天同一点我放到不同的这个resolution 上的时候，它其实长出来的大小一定会不一样，好，一定会不一样。但是呢，微软现在采用的这个技术呢是 EPS，EPS 基本上呢，它就是觉得说我同样的这个大小，我在不同的载具上呢，让你看起来还是一样大，让你看起来一样大了。懂意思吗？哈，你当初设定这么大，我会随着你不同的载具的 resolution， 我会帮你调到一样大，这是他要做到的事情。哈，那这部分有比较深奥的东西，但我这边很快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原理。它基本上呢，假设在网格上面，我们这个16×16，哈，它是16×16，哎，16啦，4×4，16嘛，对不对？哈，好，在这16格里面呢。真正呢，我们在讲的这个 physical 的 pixel 呢，它其实只有一个点，每一个都是一个 physical 的 pixel， 每一个点。哦，那微软不采取一个点这件事情去做运算，因为这样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刚刚提到的，你根本在这个我没有办法做所谓的 adoption 的 UI 的 design， 我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伟大数学家告诉我们是神奇的4。所以呢，微软的 pixel 很大哦，微软的 pixel 一个 pixel 是长这么大，它的一个 EPS 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位，哦，就是4×4的16个网格。它透过这件事情让什么？让东西是长得一样的，它就是用这个结构，它不是单一看一个点，哦，不是单一看一个 pixel，哦，它所以它的一个那个EPS 是什么？是由16个physical 的这个pixel 所组合起来的，然后这个444它就自己去组合。所以为什么说就 follow 4，虽然中国人很不爱这个数字，但大家就忍耐一点哈。好，这些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当你在做设计在 UI 的时候，设计师你不要再问程式人员了，说什么你的 resizing 怎么办呢？那我不同的解析怎么办呢？我的 resolution 要多高啊？我的 DPI 要多高啊？好啦，你们不是做 printing 就没有 DPI 的问题，好不好？ Printing 还是有嘛，一定要300以上才能够做输出。因为我只是在电脑上，我们今天所有都是在什么？都是电子产品，电子产品上的 resolution 不会太高，哦，它的 DPI 值也不会太高，哦，所以呢，不用再考虑这件事情了。他说什么？不管是程式开发人员或设计人员，你们在设计这些所谓 adopted 的这个 UI 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就是 EPS。我是用 EPS 去做这个设计，我就去思考那怎么弄呢？啊，设计师是很紧张，怎么办呢？然后程式员现在也好紧张哦。我实在是吼，只能跟大家讲一件事，微软告诉我们说你就找 XAML 大神就对了。XAML 搞定这所有的一切， XAML 现在的运算它已经用了 EPS 的方式去做运算， OK， 所以就交给 XAML。 所以你们有要不要听 XAML 的课，请大家自己斟酌一下，听起来还蛮厉害的啦，所以请大家这个如果可以的话，还有时间可以去听课，可以听看 XAML。 基本上现在的 XAML 已经很聪明了，它会帮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不要再烦恼了。OK， 那找刚刚三个这个 breakpoint 去做设计，但是我的建议是，请找大的解析度去做，就是1024去做开发比较安全。好，到这里我们现在要走第三个，好，你要做什么样的设计？做什么样的设计很简单，就这三个东西而已，真的只有这三个，真的只有这三个。那这三个呢，在我们的所有 APP 结构里，它是三分天下，三分天下。第一个看到的是 navigation 就是哦，看到这有这个在上面可以让你按钮的哈，这叫 navigation， 大家很爱哈，一定要按钮。OK， 好，这是 navigation。然后看第二个。Commanding 就是我们熟悉的什么啊功能嘛，对不对？新增、修改、删除，一定要这功能啊！哈，功能就在这个地方。注意的是，如果你们设计的是手机，好，手机的话，这个那个 command bar 是放在下方；如果是平板，请放在上面。OK， 这个是经过 research 的使用者的经验，平板很大，在下面按其实反而是不好按，是在上面比较容易按。那手机很小，所以反而是下面比较容易按，因为它握着。OK， 所以这个位置的部分，请大家这个参考。那你说我硬要把它放下面，可不可以？可以，懂意思吗？可以，只是难用的点，就老师已经告诉你说不好用了，你还要放位，没办法。但我知道有时候是业主。拜托你们，不是你们的问题。好，再来第三个，三分天下，所以第三个在 APP 结构里面就是什么 content 的位置，所以黄色的框框就是什么 content 的位置，就是它最大块的。所以基本上一个 APP 的 UI， 你拆解它的元素，它就只有这三个成分，它就只有这三个成分，没有那么复杂，它就只有这三个成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navigation 这边怎么做哈。Navigation pattern 可以看到哦，我们现在这个 for 这个适应性的 UI， 我们提了五个 sample， 好，五个 sample。他说没有规定的形态，你可以解放你的创意，这很重要。我之前呢，在 Windows A 要上市之前，我辅导了一堆厂商 ，KKBOX 也好，好，然后那个 Mac V 也好，全部人要通过微软当时一个很高标准的 UI 检测。然后送到 UK 去检测，过了才能跟上架，非常非常辛苦那个时期。好，那个时候嘞，他就不敢讲没有规定的形态，所以我们大家就很乖哦。那个也是400多页的 guidance， 就逼着我们的 partner 说：“麻烦你照这个规定啊，赶快把它做出来哦。”哦，很拼，大家真的很拼，非常谢谢当时的 partner 的支持哈。然后呢，但是在现在里面有没有讲？我刚刚讲了。没有关系，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只要做出来你觉得很漂亮很好用的就好。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不出来的时候呢，微软就是提供这五个 UI 的样板给你参考一下，这样了解吗？好，给你参考一下。首先这个从手机时代的时候就有，好，叫做 Pivot。那 Pivot 是什么东西呢？我画线给各位同学看，好，看得清楚一点，就是上面这个用文字的这件事情叫做 pivot 选单。pivot 选单基本上呢，它的文字的长度是没有限制的，没有限制，你可以很长的一串字，但是你自己当然自己控制一点哈，不要这个才文太好，写了一大堆，就像诗一样就不太好，对不对哈？麻烦你控制一点哈，要不要让 user 滑的时候滑很长，好，所以。那个所谓的 pivot 就是在上面这个地方，这个叫做 pivot。那 pivot 呢，建议什么？不要超过6个，不要很贪心啊！哇，天哪，竟然没有限制，好吧？啊，字又臭又长，然后又很多个功能塞不下了，画面都塞不下了。好，那个最好不要超过6个。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总部那边其实花了很多的这个research 的结果哈，人家都帮你做 research 了，对不对哈？所以就多少听一下话哈，好，不要超过6个。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当你在做这个 navigation 的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tap。在 Windows 8的 guidance 里面不准有 tape，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一大堆的 partner 大家都叫苦连天了，不准有 tape， 因为 Windows 8当时的 APP 的设计，它很注重 hierarchy， 就是它的整个架构。好，那他觉得 tape 是小叮当任意门，会破坏那个 hierarchy 的整齐度。好，所以他不准 partner 用这个 tape。哎，到这边的时候解放了，你看。所以我们是一个懂得这个调整的公司，马上我就解放，你们现在可以用 tab， 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但是 tab 跟什么？你们说 tab 跟 pivot 好像啊，是很像。那我把它线线画出来，你就看得出来，它是不是画得很像？哎，两个看起来都是可以按的按钮，而且都在上方。哎，你有什么不同嘞？我跟同学解释一下，一个 pivot 点下去，有可能会出现 sub menu。这个 sub menu 就是 tab， 懂意思吗？第二层的子选单就叫做 tab， 第一层在上面这个叫做刚刚看到的都是字的，好用文字来表示的。到第二层的时候，因为可能塞不下嘛，有可能我这个点下去之后，我里面还有新增、修改、删除啊，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 tab， 所以 tab 很容易看得到它是什么？它是有图示的，加上文字，它是功能。好，然后这个部分我要叮咛大家的是。不要超过五个，为什么不要超过五个？因为 pivot 可以转，可以用手滑，在手机里面，你如果超过六个的时候，你在六个的时候，五六个的时候比较长，或字比较长的时候，它可以滑，但是 tab 不能滑 ，tab 是固定的。这个手机什么？这个手机上方的位置最多只能摆五个，最多只能摆五个，它不能被滑动。它有可能是第二层一个 pivot 的选单的次选单，要了解它的中间差别吗？好 ，pivot 的用法跟 tab 的用法。好，再来 hub， 只要开发过 Windows 8的这个 APP 的同学们，大家都很清楚哦。我们家的 hub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叫 hub， 它其实是一个很快速的。资讯的 review 的一个功能，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看到这个 hub 啊，这个从 Windows 8的时候就长这个样子，它基本上上面有哪些 content， 它就是 content 本身自己就是可以被 navigation 的，它点下去就是到下一个页面，或是到哪里去哪一个页面内容出来，所以它本身就是 content 本身自己就是一个 navigation。好，那它当然在我们现在的可视 UI 里面呢，我们会根据不同的这个。Size form factor 呢，我们会给予看到不同数量的 content 内容去做 navigation。然后这是 hub design。好，再来呢，这个是 master detail。master detail 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那个平板上，你可能这个 app 会有一个左边、右边。这我必须讲，在 Windows 里面它还是不准的，这个 master 跟 detail， 这个是 web 的习惯 ，web 底上的习惯。左边是选单，点了之后翻右边的内容出来，对不对？啊，这个是 web。所以呢，当时 Windows 8呢，他的 belief 是他觉得这个东西在平板上其实不好用，所以他不建议大家这么用。所以他自己 standard 的 guidance 里面是不准有 master 跟 detail 的概念。好，但是殊不知过了这一两年之后，时代又改变了，是不是？哇，我马上就是我们是一个知道学习的公司，马上就改了，现在可以用，好，所以你看是不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有人性了，是不是？好，不会说这个不准不准不准不准，好，现在微软都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所以这是可以的，你可以有这个主要的页面，然后翻下去做这个是里面的 content 哈 ，detail 的 page， 然后在手机里面怎么办呢？手机的 master，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叫 master。然后呢，当我呢滑动的时候嘞，它就会出现的是 detail。所以，但因为它的那个它比较狭长哈，它不是 landscape， 它是个 portrait，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UI 会自动帮它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 pattern， 这个 technical， 等一下在后面我会跟同学带到它到底是怎么操作。那它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哦，我今天在这个平板做的这样一个 UI 长这样，然后嘞手机怎么办？我要自己改吗？你就不要自己改，你知道程式写对了，你就不用自己改，这样知道吗？它自己会帮你变成这个样子，它自己会帮你变成，是很神， 对，我也觉得很深。那你们赶快试一试，你们会写程式赶快去写，然后再告诉我，好吧？好，好，再来 ，hamburger， hamburger 很有趣。Hamburger 这个比赛呢，在 Windows A 我说过，在那个年代呢，我逼着 partner 说，你们东西给我送到英国去审查，然后不行的时候呢，怎么样退件回来，我还要陪他们改，对不对？啊、哦，在那个年代里面就没有这个东西，也就是没有 Hamburger 这样的一个 design， 在 Guidance 里面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发现很多 partner 会跟我们反映，我们的 APP 里面没有办法那么简单的功能啊，我有好多好多的 function， 我好多好多的功能，我没有办法放下去。以当时的 guidance 里面的确受限是很大的、哦、很大的。然后呢，所以很伤脑筋，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就有偷偷看到偷跑的，就是欧洲那边就有人偷跑，我必须讲，就是 自己制定 guidance 的，就是在我们的英国微软、哦、英国微软那边的设计师在写这些 principle， 就刚把你们吓死那五条这样，他在写，他写那447页的，他们自己写咯，但他们自己违规。因为那时候我就看奇怪，怎么会做一个这种东西的选单呢？什么叫 hamburger？ hamburger 它就是有点像什么隐藏式的选单，然后像汉堡一样，它是夹心的，有夹心层的。我就觉得他偷跑，因为我明明看到那 guidance 里面就没有这个规范，根本不行这样用，可是他就偷跑，那没办法嘛，对不对？州官都这样啊，哦，州官都这样，不准百姓什么，不行百姓杀人，但自己可以放火，对不对？我也没办法，所以那时候我只能眼睛闭上，就跟 partner 讲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假装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我们先努力的朝这个方向设计，这样子哈。好 ，hamburger， 这很有趣，因为是红色那个地方哈，它就是像那个汉堡夹层，你们点那个红色的那个一条一条，它就会弹出来，就会比较大一点。好，我先告诉你们一个故事。这三个 icon， 当时我们在决定 hamburger 这个效果，就是这个 navigation 这个效果，我到底要选哪一个图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找了什么？找了 user 去做 research。好，我要看看说到底哪一个图案才 OK 嘛？是不是？你们刚看到了，你们都看到答案了嘛？不用我讲了，答案是哪一个？哪一个有乖吗？最右边那个，对不对？哦，有最右边那个哈，你们都很认真听哈，有认真看到了哈，就是最右边这一个。后来就这样一条一条一条，这三条这样子哈，这三条。好，最后是他胜出。我们做了哪一个使用者的访谈哈？来，我们先找这个18岁的小孩，我们找了18岁的，然后呢，这些图案都给他看。哎，这一版我先在手机上先，或者在平板上，我就先放了一个什么，放了一个那个图示，然后就问他怎么操作。然后呢，他操作完之后，我再放另外一个再给他看，再放另外一个给他看，就这样子一直试。结果我们发现，18岁的小孩，大学生哈，你不管给他什么图案，他都可以按得到，就厉害了，真的。所以没关系啊，这就让你们。那个自己想一下，如果你们的作品做出来是要给年轻人看哦，什么都可以啦，随便画啦，他都知道，真的哦。我们发觉超惊人的，他们好聪明哦。其实应该是他们不 care， 然后随便了，因为他们都会按，他们不会怕按这个东西哦，他们很会按，所以没有关系。但是呢，相对的，我们对照组找了什么呢？这些小孩长大了。当然不是嘛，他不是长大瞬间长大会很吓人哈，就是找了40岁的，我们找了40岁的来测试了，结果40岁的说什么？40岁，你们台下就开始有人说，哎，这好像跟我差不多，是不是？啊，很紧张。40岁的人测试出来是什么结果？哎，40岁一样用这种方式，给他换不同的 UI icon， 给他玩哦。结果你发觉什么？这三个图案只有一个图案他们会比较容易点得到，其他两个图案他们都点不到，就是不会去按它这样子。好，所以结果令人就是非常的惊讶，就是40岁的人基本上呢，他很害怕去按按钮，他很怕那个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按错怎么办，你懂意思吗？哦，因为你们都很有智慧，所以你们都会这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不是？就是你们的人生经验告诉你说不能乱按这样子哈，所以看到那个不认识的符号跟这个陌生的符号，你会有点怕，会想一下哈。 可是刚十八岁的都不会惊啊，青菜啊，哈、哦，他也不怕说按了之后手机就会什么 reset， 对不对？哈、哦，有时候我们就会害怕说这个按下去之后，他手机给我 reset 怎么办？是不是哈、哦？所以呢，哎，很有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哈、哦？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啊，唯一他们比较敢按的就是那个看起来三条线的那一个。啊、哦，那我们就选了那一个，所以现在微软在 Hamburger 的这个 Navigation 的 Icon 上面就是那一个三条线的。好、哦，所以如果你们以后在 UI 里面需要用到隐藏式的选项，就 Hamburger 的设计的话呢，基本上呢上面一定要有这个三条线的这个 Icon。然后呢，来讲一个，这个是谁发明的哈、哦？是这间公司在1980年，啊、哦，在1980年在美国，这间公司呢，它叫做。名字在这里 COX， 好 ，COX 这间公司很有趣，它到现在还是有，它是一个research 的研究中心。它的公司从1980年创立的时候，就一直致力在 GUI、GUI 上面的研究，还有 User Experience 跟 UI 上面的研究。所以当时最早提出 Hamburger 酱的 design 的时候是他们，所以当时它的 icon 就长这个样子。如果大家眼尖的话，应该知道这是坐在有哪个作业系统上，啊。对对对对对，这是在小苹果上面，是不是哈？哎，当时他最早就用了这个 icon， 好，在这个这就是 hamburger 的选单。好，然后呢，微软呢后来像把它用出来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什么，在这个左上角的位置。那这个位置也是经过检测的哈，我们也是拿了一堆使用者哈，请他们去说摆到哪一个位置会比较好。结果据调查显示，还是在左上角。OK， 好，在左上角。所以在左上角的部分就是最适合放 hamburger 这样子的一个选单、哦、一个 navigation 选单的一个位置、哦、大家这个请大家记得。好，再接下来我们谈的是这个 commanding， 不能没有你、哦、为什么？他讲的其实就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command bar。为什么叫不能没有你？我常常觉得程式人员好像没有 command line 就会觉得心里不踏实这样子哈。一个画面上一定要能够看到有新增、修改、删除类似之类的这种 feature 啊、功能啊，会有踏实的感觉。那设计师不用嘛？设计师这上面不要给我摆功能，我就摆一张图就好了。你给我摆什么功能？是不是哈？就是啊，程式员不行啊。然后我发现一定要摆的一个东西叫什么？一定要有它的东西是什么？你们自己凭良心讲是什么？想一想 ，search， 你们没有摆 search， 一定超级没有安全感。那我东西从哪里找出来啊？是不是？好，你可以这边都不让我摆，但是你一定要让我摆一个 search 这样啊。所以这个是程式人员很可爱的地方哈，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好 ，command bar 就简单多了。我刚刚提到的哈，在哪里？在手机上请摆下方。好，在平板，好平板或者是这个 pad 上面啊。请摆在上面，右上方 ，OK， 很简单，很简单。然后呢，如果你们有 Master Detail 这样子的设计，会有两边同时出现自己各自的什么 Command Bar， 请高度一样，好，高度一样，不要一个在上面啊，这边我想要不一样，就把它放在下面，这样子哈，你是想整谁哈？请大家自己仔细想一想哈，那个 user 应该跟你没有仇，对不对哈？请不要这样子哈，所以高度放一致，好不好哈？放在一样的地方。然后呢，这个 command bar 部分，当然按下去就会有我们刚刚讲的下拉式选单，好，这当然是可以应用在这边合并使用。那下拉式选单特别记得，就是刚刚提到，我们会自动 XAML 大神会自动帮你判断你现在是用。手在玩还是用滑鼠在玩，他会自己帮你调那个行距，部分建议不要超过四个，四个这个项目，这四个项目是指什么？指你在那个 detail page 里面的，不是在 master 里面刚刚提到的最多可以放到五个，不是要超过，要超过哦，不要超过五个，对对对，因为到时候会放到手机里。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在 detail page 里面，你可能还会放一些更多的功能哈。这个地方呢，就不要超过四个哦，因为他很怕说你到那个我们到手机的时候会帮你移到下面去，那可能就超过就按不到了。好，第三个部分，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 content 呢？啊，刚刚看到的 navigation 啦、啊，然后看到的这个 command 啦、啊，那 content 怎么办呢？啊 ，content 就是我们今天最神奇的地方。content 怎么样去做适应性的部分哈？ 这个时候微软的技术就来了哈，所以技术要开始去实现，实现在这个可视性上的调整。所以它有几个东西，一个叫做 responsive 的 design， 一个叫做 adaptive design， 一个叫做terror design。好，那这三个 design 有六个 R， 好，所以同学单位如果来得及，就把这六个 R 记住，它其实是靠六个 R 去做的哈。什么叫 responsive 的 design？ 这个部分在 Web 已经开始大家在采用了，对不对？好，在 Web 的部分，我们谈的叫做 responsive 的 design。那在这个跨 form factor 的 APP 里面，在 responsive 的 design 的部分，我们在 technical 上我们做到的是这样 resizing， 就是第一个 R resizing。好，我们会自动的在页面上面透过 XAML， 我们会去还有 EPS 的帮助，我们会去运算。哎，如果说你今天的页面是什么？哦，是在这个平板上，哦，可能比较宽。我刚刚讲用 flow 的方式，对不对？可是呢，同一个 content 今天在比较窄的部分呢，比较窄的时候呢，我就自动帮它什么行数变多，哦，行数变多，所以这个叫做 redesign。OK， 这是 for responsive 的这个 responsive 的部分。那第二个，在这个 responsive 的这个 design 部分，我们采用的是 reflow。Reflow 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有两栏的时候，我的内容是两栏，不是像刚刚就一篇文章，我可能是两栏的时候，这时候它会自动的看到你比较窄之后呢，它会把它变什么？变成一栏，就是你栏位是有两栏的时候，我会帮你变成一栏。OK， 所以这还是在调整 content 的部分，然后在 content 调整的部分。好，那第三个呢，叫做什么？开始进到就是 adaptive， adaptive 做法就有点不一样。我们采用叫做 reposition， 对，看不出来，太反白。reposition 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有两个这个 A 跟 B 两个不同的内容，这个时候我做什么事？我到比较窄的时候，我就自动把 B 移到 A 的下面就对了。好，它会自动帮你移动。那这个 adaptive 的 design 有可能内部会再包含一个叫做 responsive 的 design， 因为 responsive design 是什么？针对单一内容的时候我去做的调整和变化。那到了这个 adaptive design 的时候，它讲求是什么？两个不同完全的一个 layout 或内容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调整它？哦，在不同的 form factor 底下展现。哦，所以这个是做法上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呢，它的第四个 R， 这个 re-architect 基本上它是刚刚提到，如果你有什么 master 跟 detail 页面，那放到手机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子，那点了之后它就会帮你展现出另外一个 detail page。 OK， 所以这个就是会用在刚刚看到的那个有 master 跟 detail 的一个范例上，它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好，他帮你把 structure 整个重新去做什么？去做排列，好，去做排列。有没有这么聪明？你们一定要自己试试看，然后再告诉我，拜托一下。听说是 XAML 大神是吧？好，再来，这个 Total Design 比较特别。这个 Total Design 基本上这个只是范例哈，但我必须跟你讲，这个 Design 的意思告诉你的是什么？你可以自由的去设计。好，那如果你真的想不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参考这个设计。那我这个，所以这个你们参考就好了。那基本上呢，它就可能会跟刚刚前面提到的说啊，你的那个 navigation 啊，是采用哪几个可能不一样，因为它讲求叫做客制化，这就是客制化 design 的意思。什么叫客制化？有可能我会为了一只手的人 去做设计。什么叫一只手？就是他正在用平板，可是他另外一只手在拿手机，他只剩下一只手。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为了这样的 user 自己去做一个客制化的设计。所以这样的一个范例，它其实是一个客制化的过程。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那个 选项有没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他并没有说哦，采取左边四个或右边四个的一个什么一个顺序，他采取的是什么？就是他觉得 user 有需要，在手机里面其实需要这个功能，他就把它放进来，所以他有一个勾勾， 对不对？还有一个勾勾勾，在品牌里面就没有。好，所以这个叫做客制化。好，客制化，所以看到这边就会觉得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很严格的规定啊，你高兴就好了哈。说穿了是这样了，好不好？但是我还是必须讲，当你不知道怎么下手的时候，前面讲的那些全部都给你参考，好不好？至少哈，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怎么下手？然后呢，它的第二个哈，客制化这个 UI 的 design 范例呢，是这个，好 ，repress 就是第六个 R。他告诉你说：“哎呀，天哪！你看，在平板上有 hamburger， 可是在哪里啊？在手机上，他就改成 pivot， 有没有看到？好、哦，完全不一样。这时候为什么呀？他要考虑到是说，有可能到手机的时候，我的用途上改变了，所以他改变了那个他的 navigation bar 的这个 design。所以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范例，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换过去，没有关系，没有人跟你说你两个一定要长一样哦，才能够上架，或者是才能够通过审查啊。就刚刚我一开始就讲，都可以，是不是哈？啊，只是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嘞，你就参考一下规则。但是我也开了第三条路的规则，叫做你喜欢就好。有没有看到这个客制化？这不是无敌吗？是不是哈？就是说，那我可以不一样啊？对，你可以不一样哈，你高兴就好啊。你觉得他应该这样子用，在手机用这些功能，你就放这些。那你觉得在平板上用应该用这个，就用这个。好，那基本上我们会希望尽量不要跳痛跳太多，就跳帧跳太多，这样子其实对 user 来使用说它是困扰的。好吗？哈，所以我们前面处心积虑的告诉你是说，请一致性其实也是有它的道理哈。所以请大家虽然这个奔放自由奔放哈，第三条顶上客制化可以让你自由奔放，但是请大家还是要有分寸哈。我还是这么说哈，请大家还是有分寸一点。好，最后嘞，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确定一次，我们今天讲的这四点，同学们是不是都有乖乖听进去了哈？你们前面那些都可以忘记，但是你们出去之前至少要记得哈，我这四句话里面后面带的这个 insight。 设计语言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可以很会做设计，就不要看了，这样懂意思吗？哈，很会做你就不要看了哈，447页就拿去干，就印，不小心按太快有印出来的，就可以回家睡觉前睡不着可以看一下，你很快就睡着了。然后呢，第二个Windows 如何把设计变得很容易，就靠 XAML 大神哈，就靠 XAML 大神。所以请大家好好的试试看哈，记得有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是不是真的哈，我一直很想知道哈。然后再来第三个，我要做什么样的设计？没有规定啦哈，没有规定，你就自由发挥。有没有看到我们真的是非常人性化的公司？再来呢？技术实现可视性这边呢，六个 R 就可以搞定一切哈。所以如果你们根本搞不清楚该怎么下手呢，就是参考这六个 R， 你就知道哦，原来我们的技术上已经可以这样做到了哈。就跟设计师讲，不要太紧张啊，你们自己心里也有底哈。现在微软已经可以帮你们做到这件事情，你不用自己在那边很辛苦的每一个版本都自己在那边写code哦，他都已经帮你弄好了。好，你只要照他的这个设计的这个规范哈，还有使用他的这个工具平台去开发，基本上都可以搞定。好，那今天的课程呢，已经到这个地方，非常感谢大家哦，很卖力的没有睡着，我已经很感动哈。然后呢，这个最后这个 survey 的地方，还是请大家，因为它采取线上的，所以请大家用手机哈照一下 QR code， 或者是呢上面那个网址哈，填一下今天的 survey form 这样子。那请大家看，在老师很辛苦去找了波多的小波的图哈，请美言几句。